宣誓前夕放风，指区议员自行辞职可免追薪，两日内逾70人辞职。基辛格想促美中合作，专家指美中接触政策已不受欢迎。美添34实体黑名单，含14家中企。病毒快速变异传播，四大洲难挡新一波疫情。美国撤军阿富汗，中国想取而代之或为时过早。洛斯会指2020年全球饥饿人口猛增，疫情耽误庇护处理进度，纽约市移民法庭重开。微软发紧急安全警告，立即更新个人电脑，否则可能有重大损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削弱民主派前年在区议会大胜的局面，港府立例要区议员重新宣誓。港府估计有多达230名区议员将因不符合宣誓要求而被剥夺资格，并面临追讨上任以来的所有薪资，高达170万港元。若区议员在港府发信前辞职，则可免被追讨薪资。结果两日内有超过70名区议员请辞。法广报道，7月9号早，拥有80多名区议员的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8号晚的会议上有10多名区议员辞职，部分人仲未有决定。他不满当局在如此重要庄严的事情上采取听任的态度，会写信给特首要求澄清传言是否属实。民协处理主席杨旭表示，虽然大家觉得追讨全部薪津的要求不合理，亦没有合理依据，但问题是面对现今政府，区议员是不是愿意搏一搏。故此民协原本要求所有区议员宣誓，昨日已改为让区议员基于自己判断和风险评估决定是否宣誓或辞职。结果有4至5名区议员辞职，占该会区议员总数的一半。表态辞职的70多名区议员包括民主党、民协、公民党、工党、社民联等政党。沙田区的邱文俊直言，区议员已经不能够畅所欲言地为香港市民服务，对议会心灰意冷，半年前已萌生去议。不过民主党九龙城区议员郭天立说，民意授权来自3054名投票的选民，无论风声怎样传，我亦决不辞职，并会继续履行职务，服务到议席的最后一刻。议员冼卓南、黎国荣亦表示不辞职。中文大学高级讲师蔡子强表示，大批区议员辞职，地区投诉反映民意的渠道会减少，让议会变成一言堂，无法反映社会真相。据美国之音报道，7月8号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组织了一场纪念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活动。基辛格表示，50年后美中需要更多合作。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指责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在美国，但美国专家们呼吁中方应反思为什么美中接触在美国已不受欢迎。乔治亚理工大学立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菲玲认为，王岐山严厉指责美国，却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美中接触在美国不再受欢迎，以及中国可能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北京组织的这次纪念活动的参与者大多是中共老朋友和某些利益相关者，这个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几乎为零。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拉里哈斯亦表示，在美国没有类似纪念活动，而所有和中共相关的讨论都在提醒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外界普遍将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访华称为破冰之旅。王菲玲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制裁苏联更感兴趣。苏联是当时对美国和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长期威胁。哈斯表示，基辛格半个世纪前的访问都以华盛顿的共识为前提，即美国通过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 将中国带入现代世界，但是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和香港的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中国并没有在世界秩序中享有良好的声誉，而是越来越多的在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炫耀自己的力量，威胁着反对其扩张主义的其他国家。王飞玲认为，现在是重新调整构建美中关系的基础的时候了。现在的拜登政府实际上从川普、奥巴马甚至布殊政府开始意识到苏联解体了，而中国并没有改变。外媒报道，拜登政府最快在当地时间9号将14家中国公司及其他实体列入黑名单，因为他们涉及在新疆侵犯人权及进行高科技监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急忙表达不满。根据路透报道，美国商务部上月宣布将5家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后，本周将再度采取行动。美国企业日后若要向这些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出售产品或服务，要先申请。消息人士说，美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是拜登政府致力要求中国为人权侵犯负责的一部分措施，但目前还不知道名单上有哪些企业。对此，汪文斌不满回应说，美方此举是祸乱新疆，以疆制华的手段，中方将采取一切措施挫败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此外，配合拜登政府对中共企业相关禁令，美国股市两大指数标普道琼指数和富时罗素6号决定剔除更多企业。标普道琼指数决定8月2号剔除25家中国公司，富时罗素将在7月28号再剔除20家。中央社最新消息，9号当日美国商务部共增列34家外国实体黑名单详情，包括上述14家中共实体以及5家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企业。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声明表示，坚定致力于采取强有力且果断的行为，打击在新疆侵犯人权或利用美国技术推动中国破坏稳定的军事现代化的实体。COVID-19 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由于印度变种病毒株 Delta 的传播，英国自再次刷新自1月29号以来新增病例的纪录。韩国宣布首都圈实施最高级别防疫警戒措施。目前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都出现了第三波或第四波疫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有关全球 COVID-19 疫情追踪数据显示，直至亚太时间7月9号，全球累计确诊患者超过1亿8550万人，名列世界前五名确诊人数依次是美国、印度、巴西、法国和俄罗斯。全球累计死亡患者超过401万人，数位居前五名分别是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秘鲁。当日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确诊患者人数超过3379万人，死亡患者人数是606475人。无论确诊患者定是死亡患者人数，美国都是全球排名第一。根据美国 CDC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境内确诊患者快速增加的原因是印度变异病毒株 Delta 的快速传播。直至7月3号的两周内，美国新增确诊患者约 52% 是感染 Delta。同日印度政府称，目前印度境内累计确诊感染病毒人数超过3075万人，死亡人数累计约406000人。死亡率超过 1.32%。 韩国中央防疫通报，韩国目前累计确诊患者增至165344人，创下自去年12月25号以来的最高纪录，亦是韩国首次出现连续三日新增病例超过1200例以上的现象，患者死亡率为 1.23%。 韩国政府宣布，从7月12号开始 首都圈防疫警戒级别升至最高级别第四级警戒，期限为两周。英国卫生部通报，目前确诊患者504060人，累计死亡患者128601人。英国每日新增患者人数已经创下自今年1月29号以来的新高纪录。巴西官方数据显示，目前确诊患者人数超过1896万人，排名全球第三，死亡人数达53179人，全球排名第二。8号，拜登宣布美军将在8月31号结束近20年在阿富汗展开的任务，随后塔利班宣称已经控制阿富汗大部分地区，欢迎中国投资重建，但专家称中共国想取而代之为时尚早。当日拜登承诺数以千计曾为美军效力，现在遭受塔利班叛乱分子威胁的阿富汗翻译将能够在美国寻求庇护。据华南早报报道，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表示，塔利班现在控制住阿富汗 85% 的土地，塔利班将不再允许中国境内的维吾尔分裂主义分子进入阿富汗。这些人过去曾在阿富汗寻求庇护。苏海尔表示，在美军撤离后，有必要与中国进行会谈。我们去过中国好多次，与他们关系好好，我们欢迎他们来阿富汗投资重建和发展。据每日野兽援引一名阿富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中国已准备在美军完成撤离后，将中巴经济走廊延伸至阿富汗，修建一条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至巴基斯坦白沙瓦的高速公路。阿富汗地处中亚，与中国新疆接壤，是接连中国与欧亚大陆的重要国家，对于中国实施其关键的一带一路计划具有重大地缘战略意义。投资总额62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正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史汀生中心 Stinson Center 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表示，过去10年来，中国在阿富汗几乎没有任何重大项目，原因是因为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没有得到根本上的好转，而并非是美国的存在。在美军完成撤离后，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而中共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的矛盾心态由来已久。自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中共政府一直批评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和驻军，认为美国操控并干涉阿富汗内政是地区不稳定的根源。但随着拜登政府推进从阿富汗的撤军行动以来，北京又批评美国是一走了之，不负责任。据《金融时报》报道，北京已同塔利班进行密谈，通过巴基斯坦提供资金重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而越来越多的人指责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秘密支持，是导致该组织迅速转守为攻，在阿富汗攻城略地的幕后推手。但是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副主任库格曼认为，北京方面与塔利班的对话仍属于探索阶段，由于双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巨大，特别是中共政府在新疆系统性大规模迫害维吾尔穆斯林，双方的潜在合作将面临很多变数。据法广报道，7月9号，由14个独立民间团体组成的乐施会公布消息显示，去年全球处于饥饿人口快速增加，达到1亿5500万，亦就是全球平均每一分钟就有11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相比之下，估计每分钟有7人死于新冠疫情。去年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比2019年激增了6倍多，相当于2000多万人。乐施会指出，由于冲突、气候变迁和新冠疫情这3个主要原因综合，导致遭受类似饥饿的人口比例急剧上升。而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让脆弱人口受到更大冲击，包括阿富汗、也门、南苏丹和委内瑞拉等国情况最糟糕。战争冲突是导致全球饥饿人口激增的主因， 而新冠疫情让经济受损，出现的大规模失业，另外粮食生产受到重创，让全球食品价格上涨 40%， 属于过去十年来最高涨幅。乐施会呼吁各国政府资助联合国支持的用于社会保护的全球基金会，同时保证陷入军事冲突的地区不再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纽约市的移民法庭在7月6号恢复开放，这个是关闭了快16个月后，纽约市的非紧急移民案件当事人终于能够到法院出席听证会。已恢复开放的纽约市移民法院包括分别位于市百老汇、联合广场和亚历克街的3个地址。在疫情期间，纽约市移民案件处理的速度陡转急下，因为案件被延期，一些人却收不到听证会被改期的通知，只能透过线下管道来备案、传达和接受传达，所以有人实际收不到听证会的最终日期通知。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的地区公共信息官员乔立森曾在6月对媒体表示，原被通知在今年7月6号至7月30号出席移民案件听证会的非公民，如果6月22号之前没有收到听证会被改期的通知，应按原定的时间如期出席。根据雪城大学非营利组织 Tracker 发布的数据，全美在今年有130多万个未决的移民案件，其中纽约州有15万多个，排行全美第3，仅次于德州和加州。纽约市的移民案件在疫情中亦处理缓慢，其中庇护案件的处理数量急剧下降。根据 Tracker 的数据，纽约市移民法庭在去年2月对1090个庇护案件做出决定。根据新闻网站 GovMaster 的报道，移民法官全国协会的主席阿米耶纳汉法官表示，等待出庭的人如果他们的案件被改期，可能不得不排在我们备审案件表的后面。对于纽约法院的很多法官来讲，这个可能意味着要审理到2023年12月。根据 CNN 报道，微软最近发出警告，黑客们可能会利用系统漏洞来安装程序、查看和删除数据，甚至创建具有完全使用者许可权的新使用者账户。这个让黑客有足够的权限与能力对个人电脑造成严重伤害。微软表示 ,Windows 10不是唯一受到影响的版本。微软去年停止支援的 Windows 7亦受到系统漏洞的约束。尽管微软宣布不再发布 Windows 7的更新，但它还是为其已有12年历史的操作系统发布了一个补丁，用来填补打印魔掩的严重性缺陷。微软表示 Windows 服务器2016、Windows 10、1607版和 Windows 服务器2012的更新将很快出现。微软强调，他们强烈建议使用者立即安装这些更新，而且安全更新是累积式的，这个意味着它包含对于以前安全问题的修复。这个是微软在过去一年半来发出的一系列安全警报中的最新一次。微软不断卷入系统安全的相关议题，今年软件中的4个漏洞让黑客可访问服务器以获取热门电子邮件和日历服务，使数十万的 Exchange 用户成为攻击目标。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